要看的一段历史。我们还是回到启示录，还是那段圣经。我们知道推亚推拉是指着教会在黑暗的时候的情形，撒迪教会呢是指着改革运动以后整个教会的历史。那么我们已经看见过主对于撒迪是怎么说的，主对改革运动是怎么说的。我们再看，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死的，你要惊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下面神就兴起得胜者，要把它带到完全。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来看十八、十七世纪，你看就比十六世纪进步，然后十八世纪比十七世纪进步，然后十九世纪，今天我们要来看十九世纪又比十八世纪更进步。为什么？因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现在呢主要把它带回完全。所以第四节，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未曾玷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那十六世纪有，十七世纪有，像那些清教徒。然后呢不止如此，不光是清教徒，你也看见那些贵格会的弟兄们，也看见那些重庆派的弟兄们，你也看见那些异议者，他们很勇敢地离开国家教会，他们认为说整个的安利干会已经变成巴比伦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都是穿着白衣与基督同行的。到了十八世纪，你看见吗？主兴起的西逊道夫他们，然后这是在德国，然后在英国主兴起了威斯里约翰，主也兴起了这个坏特斐，然后在美国主兴起了像 Jonathan Edward 爱德华这些弟兄姊妹。那么结果你看见圣灵在不同地方做同样的工作，那目的就是一步一步的把教会往伸出去。那么同样的，你看贵格会也好，威斯里约翰也好，美国大觉醒也好，你看见总是从外面到里面，从一些规条就回到生命。所以这个通通是圣灵的工作。你看这个很多原则就像贵格会的原则一样，但是没有贵格会的极端，没有，没有那些过分的地方，没有。那么所以你看你把这些丰富通通加在一起，那给教会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祝福。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第十九章，十九世纪。那么十九世纪呢又比十八世纪更进一步。那么你把这些功夫加在一起以后，那么就是本来是死气沉沉的，现在活过来了，现在醒过来了，因为大觉醒。还有呢能够兼顾那个要衰微的，结果现在就是活过来。那么同时呢慢慢慢慢你看就把教会就带到完全的结果，因为这些人是穿白衣与基督同行，所以你看见了他们不容许任何东西来玷污他们，所以你看见这些就是他的圣者。那么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十八世纪，我们特别提醒弟兄姊妹，就是十八世纪乃是大觉醒的世纪，或者说乃是个大复兴的世纪。在英国你看见带来了卫理运动大复兴，那么在美国就是所谓的大觉醒，你看在纽泽西也好，在 Boston 也好，那个时候大概整个的十三州有三十万人。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因着大觉醒，最少要两万五到五万的弟兄姊妹被主得着的。你看见这个是个很大很大的比例，所以在美国来讲这是件太大太大的事。那么所有这个读教会历史都知道说，就是因为大觉醒，所以后来呢美国有了个独立的运动。这个独立运动是政治的，跟属灵没有关系，但是呢因为经过那么长久，你看见说属灵的复兴，那么大家都熟悉圣经中的原则，所以有一些的原则，有一些的观念很自然，像自由啊、平等啊、民主啊，这个观念很自然的就深深的植到人心里面去。所以虽然在美国革命有三分之一的人就拥护英国，有三分之一的他们觉得应该独立，有三分之一的无所谓，但是慢慢慢慢的，为什么这变成一个潮流呢？变成一个潮流，就是因为民心，就是人里面，就每一个人里面的一个心， 是怎么流转的，不要忘记，那么就是因着这么多年神在这个美国所做的工作，所以最后呢，你看有一个国家就叫做美国，你看见美国的价值，你跟可以说在历这这个政治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那么大家都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的。那美国今天所以富强，也就是因为他的的确确遵守了这些原则。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经过了200多年以后的今天的美国。但是我们要知道，当初的美国的革命，或者美国的独立运动，那么毫无疑问的和那个大觉醒有关系，和属灵光景有关系。虽然我们说过这两个没有必然的关系，比方说贵格会他绝对不拿枪的，还有这个像 Anabaptist 像亚美族的人也是，你叫亚美族的 Amish 他们是全美国最好的农夫，但是现在如果你要打仗的话呢，他上战场他可以去，但是他绝不拿枪的，所以他们讲好了，政府讲好了，那么你可以在红十字会你帮忙这个处理伤兵啊，这些你伤患的这个你要做，但是有一个条件，如果你的行为的的确确给发现说你根本就没有照着你的良心，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强迫你当兵，因为证明你这个只是个借口而已。但是我们就要知道，如今今天所谓 Anabaptist 所谓的崇敬派的弟兄姊妹，他们还是做持守他们的原则。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贵格会可以说根本就跟政治连不上关系，而且他根本不拿枪的。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华盛顿称赞他们，他说他们的的确是我们公民中间最好的一般的公民，他们只有一个缺点，就是不拿枪，不拿枪来一同来捍卫他们自己的国家。那这个当然，因为这和他们所相信的和他们所知道的圣经的教训是相抵触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人的确是活在主面前。也许你可以不同意，大家可以看法不同，但是你看见很清楚的、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他们有很明显是我们看得出来，这个圣这个在他们中间，神的确做了很稀奇的事，所以这个两个东西是有关系的。好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那么这个大概是18世纪，整个18世纪你看见都就是复兴运动的事，就是大觉醒，或者说你可以用复兴来解释它。那么我再说美国的英国的那个大复兴，那么就叫英国可以免去法国流血式的革命，而且那个圣洁运动到现在一直影响，尤其对中国的影响特别大。如果你读教中国的教会历史，它绝对是受圣洁运动影响，像不管是宋尚杰也好，其他他们通通可以说他们的帮助就是圣洁运动的帮助，所以这就给中国的教会带来很大很大的祝福。所以这是18世纪。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革命呢，或者独立运动战争一共打了8年，是从1775一直打到1783，整个打了8年，是个8年。那么我们说过，整个的战争是一个神迹式的，如果不是神真的在，如果背后不是神的手在那里的话，美国不可能打胜仗。我们说过美和是乌合之众，那么英国的军队是受过正规训练的，而且他们穿的是红衣服，所以他们可以说是红衫军，是 Red Coats。那么非常这个完全统一的，但是美国有13州就有13种不同的制服，那么而且大家讲自由、讲平等、讲自由，所以自由来也自由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种仗不能打的。但是最后呢，居然美国也打了胜仗。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回过头去看，这个的确是 almost a miracle， 这个几乎实在是神迹，就像历史学家所告诉我们的，美国为什么能独立？完全是神迹，这句话不要忘记了，是华盛顿自己说的，基于华盛顿自己说的。那么自从呢，英国丢了美国13州以后，对他打击太大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受了很大的刺激。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转向，他就把整个的军事力量就转到印度，讲到非洲，转到中国。所以这个就是后来中国人 在中国历史里面很惨痛的一段历史。那么当然你今天对英国来讲，他最后得着了一个罪犯，到处都有殖民地，香港也是殖民镇，然后什么这个通，然后呢这个所有的港口要打开，要自由通商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的确是用武力然后把那些门都能打开的，然后最后呢就是逼迫着要把这个香港后来就变成了殖民地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历史就这后来就是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从1783年，就1783年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就是这个独立战争得胜利以后，因为我们说过最后面一段呢是 Benjamin Franklin 到法国去跟法国讲，你能不能帮助我们，法国说好，我们帮助你们。所以这就是因为后来法国就帮助他们在 Virginia 就打了胜仗，因为用他们的舰队啊什么等等，所以最后到了1783年的时候，在巴黎就签订一个条约，就是好了，从此以后我们承认美国独立。所以因为这个原因，美国跟法国本来实在是好朋友的，所以这就为什么他送给纽约这个自由女神像，就这个道理。因为的的确确有这一段历史，就是美国能够打胜仗，能够独立成功，当然跟法国是很有关系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说过刺激了整个英国，那他觉得今天美国的十三州没有了，所以现在呢那不知不觉他就希望能够得到全世界，所以然后往落后的地方发展，往非洲去，然后往中国去，然后往哪里，然后往这印度去，所以慢慢慢慢的最后呢他就得住了，建立了一个在历史上，我再说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大的帝国。这个帝国大的一个地步，在1922年的时候，那就是最全盛的时候，全世界人口1/4都是大英帝国的，全世界版图的1/4也是大英帝国的。大英帝国有一个很大的一句很骄傲的一句话，就是它的太阳从来没有落下山过的，这叫日不落寞帝国，叫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帝国。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读圣经的话，你看罗马帝国的版图，你看的你算得出来的，然后你看这个希腊帝国也看算得出来，波斯也算得出来，罗这个巴比伦都算得出来，最大的版图是波斯帝国的版图。但是你没有看，就是整个全世界有1/4的通通是属于英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18世纪独立以后有一个大的事情发生，就是英国这个大的帝国，就是这个 Empire of Britain， 就是说这个大不列颠帝国呢终于什么诞生了。那么什么时候走入历史的呢，就是当查理王子坐了旗舰离开香港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就结束了。所以大不列颠帝国的历史是从1783可以说一直到1997，刚好那个时候呢我们叫这个历史就结束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也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段的故事，也可以说这是18世纪。那么虽然这跟属灵没有关系，但是的确在历史上，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那么我在这里顺便要提一下，为什么英国兴起，为什么大不列颠帝国兴起，有它的原因的，因为这跟圣经的预言有关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呢，以色列要复国。当然，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你如果读圣经的预言，它是借重一个世界的一个海权的国家，一个借用一个海权的国家。那么，因为英国那个时候，它所以能成为世界霸权，是因着它海军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虽然圣经没有讲英国，但是圣经踏实，虽然圣经没有讲英国英伦三岛，但圣经讲众海岛啊。你若仔细去读圣经，你就知道说到了将来，如果以色列要复国的话，那么英国神一定要借重一个墙上的强权，就是一个海上的强权，列强才强权才可以。那么这个国只有这样，然后才能够帮助以色列复国。那果然没有错， 这个1948年，以色列所以能够独立，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英国的确在背后，当初起头他是说太麻烦了，好不好？你就在乌干达建国就可以了。结果你看，他不能在乌干达建国，因为根据圣经，他必须要回到以色列才可以。所以我们看见说，神为什么兴起大英帝国，有他的原因，就是你看见，就是因为借助这个缘故，叫以色列能够复国，否则以色列没有可能，怎么可能？那那个时候就是英国是一个超强的国家，那么他是用海上的霸权，那么这个大家都有目共睹的。那么等到以色列真的复国以后，你看见神阶段性的任务就完成了。所以到了1997年的时候，我们看见英国整个的帝国就走入历史。所以这个不能说跟属灵没有关系，这跟圣经是有关系，跟预言是有关系。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英国所以能够变成大的帝国，当然和什么有关系呢？和安理干会跟国家连在一起有关系。我想这个详细的我们不去说了，因为这不在我们范围之内。那么我们所注意的主要是属灵的一面，所以特别是关于教会的历史。所以18世纪呢，我想我就可以这样打一个结，就是说虽然1776年独立了美国是独立没有错，但是就是因为他失去了美国，所以受了刺激以后，他就是结果呢，他就用我们比较不喜欢听的话，他就一起了就征服全世界的野心。那么这个就是后来为什么有大英帝国的缘故。那么还有这里面有一部分的历史跟中国的历史重叠的，那也是中国人回过头去是非常难忘的一段的历史。好，那么这个呢，我们讲到英国教会史的时候，我想我们顺便提一下。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到了19世纪。那么到了19世纪呢，有几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到了19世纪到底有什么特点，那么到底发生几件事情。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会我们大概的稍微看一下，我们大概浏览一下有哪几件重大的事情发生，然后呢，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稍微会花一点时间来看那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那么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就是这个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历史，我们讲过了，在英国主要是安理干会，那么它是个国教，我们都知道。那么起头呢，为这个 Puritan 清教徒想去接近圣殿，那么大家都知道，结果100年之久，最后他们知道那个梦根本就没有实现。所以本来呢，他们想在体制内改革，能够把整个英格兰国家教会变成长老会，结果有可能吗？办不到。所以最后证明这一梦根本是一场空。安理干会还是安理干会，权力还是在安理干会的身上。所以本来呢，清教徒是在所谓教会内的，结果现在被逼到教会外去，他们也变成了异议者。所以到了这个是17世纪，其实末已经是如此了。然后经过了100年，那么这100年，安理干会仍旧是安理干会，安理干会越来就越体面了，越来越像绅士的教会，越来越像贵族的教会。我们说过了，你穿好衣服，穿 Sunday best， 你可以做礼拜。那么那些矿工、那些贫穷，他们做梦也不要想，他们看到那个礼拜堂，他们知道的这不是我们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兴起了这个威斯里约翰，神兴起了这个，还有就是这个怀特菲他们。那么既然他们不能来到教会，教会应该到他们那里去，这是道成肉身的原则。所以你看这个复兴是什么呢？这个复兴就是说，广大的群众不是在礼拜堂里面，那个是属于有地位的人，所以广大的群众呢都在矿坑里，都在很穷的地方。结果你知道说是威斯里约翰还有 George Whitefield， 那么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去。所以福音到什么地方，那当然就怎么生命就在那里，因为你必须重生嘛。所以你看 George Whitefield， 我们说过，就是谁给他一本书啊，就是查理威斯给他一本书，那本书给他帮助很大。所以他不管到哪里，他要重生，不光得救就算了，其实还要重生。 这两个是一件事情。但是问题在哪？什么叫重生？重生就是你是活的，你不可能得救半天你还不是活的，这怎么可能呢？你看见吗？今天很多人得救了，聚会了，也受浸了，但是死的不是活的。那如果你蒙恩得救，怎么能不活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无论福音的火点到哪里，生命的火就到哪里。如果福音火到哪里，生命就当然就到哪里，怎么当然就活过来了。如果今天你传了半天的福音，结果你福音也讲对了，什么都好了，人就是不活，证明我们福音有问题。我们传什么福音，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软弱的母亲一定是软弱的儿女。所以现在问题在哪里？现在问题不是儿女到底软不软，到底为什么多病，为什么这个人怎么得救了没有多久又不来了？要问问题不是他是怎么为什么不来了，你要问你福音是怎么传的，什么人传这个福音的，你怎么帮助他们的？所以就怎么在英国，你看当福音的火一烧起来的时候，你看都活过来了。活过来，然后呢？你看有一个情形不一样，十八岁有个什么情形呢？无论在德国也好，在英国也好，你看慢慢慢慢的，有一帮弟兄姊妹，他们少数的在一起读圣经，一祷告，一起有追求。那么弟兄姊妹一直在一起祷告，每一个人都开口祷告，一直在一起交通，每一个人都开口交通，这叫什么？这个每一个肢体都在那动，这什么？这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十八世纪弟兄姊妹，当教会当每一个人活过来以后，这个身体也活过来了。所以不管在英国也好，不管在德国也好，你看通通是活的，你看见吗？然后呢，有神迹，有奇事，有见证。那弟兄姊妹，这个没有话说。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马丁路德做的梦，就是希望有一天，他们在教会里面有教会，在一个看得见的教会里面有一个看不见的教会，一个属世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属灵的教会，这是他所要的。结果在谁身上办到了？在金钱派身上办到。那么在英国呢？感谢主，就在你看见吗？我刚才讲过了，那个。这个不是我说过那个谁呀、啊？威斯里约翰他骑着马到处去传道，还有他带着一些这个威里公会一些传道人。那这些人不一定都受很好的神学教育，他们不是有受专教育，但他们能传福音呢？那么感谢主，结果呢，这个就是这威斯里约翰就这么训练他们呢，就这么训练他们呢。这个所以有一次啊，威斯里约翰训练一个年轻人，他说这个他说你一定要起来讲。那么当然如果你要真的在圣公会里面的话，你一定要读牛津大学或者这个那个等等等，然后你才可以讲。但是没有，你知道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在这个整个威里公会在整个威斯里运动里面，或者在整个运动在整个复兴里面，那个 preacher 都是 lay preachers， 所谓 lay preacher 就是属于平信徒的传道人。意思就是说他好像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是他具有圣灵感动，神自在与他同在。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威斯里约翰就这么帮助这些年轻人。那么有一次他帮助一个年轻人，他说你不管怎么今天你非讲不可。好了，那么这一次因为这个威斯里约翰叫他一定要讲，他就起来就讲了，然后他站起来讲。他说我今天呢要讲一篇历史上最伟大的一篇的道。然后他就把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把它从头到尾念一遍，然后他就下来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 lay preacher， 这个就是所以为你工作的那些都是活的。你看见这些都是活的，虽然他们也许没有受过太多这个教育那个教育，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那个是又唱诗歌，所以诗歌我们知道就是这，你看很多诗歌就是查理威斯里写的。那么从此以后，你看整个聚会里面活不活跟诗歌当然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我们觉得唱诗啊好像没有什么稀奇，但你看教会里面经过多少的挣扎，多少的奋斗，慢慢慢慢他们眼睛终于开启。所以你看见说英国是活的，你看见德国也是活的，慢慢慢慢，然后美国也是这样。美国你看见吗？不管在什么地方，你看见这个的的确确，我们刚才讲过，整个 Princeton 大学就是因为现在耶鲁大学还有 Boston 还有这个哈佛大学慢慢慢慢的就讲人文主义了，所以现在我们回到圣经，所以这就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了 Princeton 大学。所以你如果看看美国，像 Brown 大学 Brown 这个 大学也这样 ，Brown 大学就是在这个 Providence 在罗德岛的，那个根本跟浸信会有关系，就是那一班 Anabaptist 他们刚刚开始的。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些有名的所谓的常春藤的学校，不要忘记，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它的开始都跟复兴有关系，一定有关系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美国也有了很大的复兴，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慢慢慢慢的这个温度就降下来了。那温度降下来，起头呢，你知道刚刚有复兴的时候，大家呢，大家看见这个有复兴就代表主的祝福嘛。那有祝福怎么办呢？你一定要用杯子把祝福把它装起来。那么起头的时候呢，第一代的时候呢，你看这个杯还是这个祝福还是满满的，到了第二代呢，只剩下半杯了。到了第三代呢，只剩下四分之一的，然后到了再等一等呢，就没有了。然后现在就争说，到底你的杯好看呢，还是我的杯好看？那弟兄姊妹，这些杯就是今天所有的宗派，你看见吗？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忘记，不是为着有宗派而开始有宗派，不是的。刚开始完全要来承受主的祝福，但是慢慢慢慢的，你看见经过没有多久以后，你看祝福慢慢就漏掉了。所以很自然的，你就到了什么？就到了第十九章，第十九是你刚开始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神祝福过，在美国有许多的公祝福，在英国也是。那么就是因着这些复兴，很多聚会就起来了。因着这些聚会，那你看见吗？本来那小小的聚会通通起来，你看见没有？很有生命，很有主的同在。所以如果有圣灵的同在，你看这里也有，那里有，那里也有。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慢慢慢慢的那个温度慢慢降下来，慢慢冷却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还记得我们为什么蒙祝福，我们还记得我们当时主怎么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还可以继续讲一些道去维持它。那么结果你就发现说，本来我们知道说，本来呢也许就十个聚会，你看见吗？很清楚的，也许这个会那个会只有十个聚会，但是因着这个复兴以后，很多弟兄姊妹开始起来聚会了，而且都认真起来了，所以十个可以变成五十个。本来十个就是十个，现在五十个里面就跟从前十个不一样了。那么弟兄姊妹，那你有点这样的领会，他有点这样的领会，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到了十九世纪初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回在第十七世纪，或者说十七世纪初的，或十八世纪初的时候，你已经看见除了安利甘会之外，那么其他都叫 free churches， 就是说都是自由教会。那么安利甘之外，现在很清楚的，你知道有崇敬派；安利甘之外，你知道本来安利甘之外有贵格会，这个我们都知道。那么安利甘之外呢，现在呢清教徒本来在里面也跑到外面来。好了，我们知道本来这个威斯利约翰没有意思要另外起个什么聚会，没有的。他死了以后，结果就有了 Methodist， 就所谓的寻道会或者卫理公会。那么弟兄姊妹，不管卫理公会也好，浸信会也好，然后长老会也好，然后呢这些不管怎么样，那弟兄姊妹，这些通通是在什么英国国家教会之外的。那么感谢主，后来慢慢慢慢的，慢慢逼迫就没有了，所以大家都可以自由，你要怎么聚会都可以了。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不知不觉的，你看见吗？在教会里面就复杂起来了。本来呢，最早最早，如果讲到罗马天主教就一个教会就一个，那么现在等到后来呢，最少的德国是一个，在英国也是一个。那现在慢慢你看见说，在英国就不是一个了。英国经过两百年以后，你看从一个安利甘会，然后就分出一个浸信会，分出一个公理宗，然后再分出一个，然后后来又有贵格会，这也是反应。那么实在说来，不止贵格会反应，那么就是我刚才讲过的那个什么讲过的这个卫理公会也是一个反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不管你从什么角度来看，现在你看见大家现在大家眼睛开启了。知道说怎么什么样才讨主喜欢的，所以对有的人来讲，他没有办法继续在安利甘会里面，他觉得已经变成巴比伦了。所以每一个人的良心都应该自由， 都应该顺服主的引导，那么都应该顺服主的引导，然后跟随主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十八世纪初已经是很多的宗派了。那宗派的来源是怎么来？你一个我一个。那么弟兄姊妹，最明显的就是1727年在德国，在东德有个地方叫亨会，叫守望村。在那里呢，你看见，因为那个地方刚好那个地方是个东德的地方，刚好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他的名字叫申信道夫，他非常富有，然后呢，他就收容了很多苦难的弟兄们，所以有一班从摩尔维亚来的弟兄，那有一班是路德会的，有一班是敬虔派，然后有一班又是改革宗的，有一班得了加尔文帮助，有一班是崇敬派的。那弟兄姊妹，你现在他们都在一起，他们才发现说，你看是十八世纪刚开始的时候。那起头他们觉得这个聚会好得不得了，他们觉得这里好像就好像迦南地一样，但是过了5年以后，他们说这里简直是索多玛和蛾摩拉。所以你想想，各种不同的背景能在一起聚会，能彼此相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这感谢主，主借着申信道能带进一个复兴，那个复兴一点都不像大觉醒。你知道稀不稀奇啊？这个美国大学最有名的是什么？是 Jonathan Edwards， 就是约拿丹，爱德华。那么那个故事就是我们说过了，1734年的时候，在有一个地方，在 Boston 有一个地方有个大的复兴，那么满村的人都爱主，就很像威尔斯大复兴一样。那么这个按理来说很重要的复兴，但是稀奇的很呢。虽然那是1734年是 Jonathan Edwards 带进来，那的确那个复兴是真的，但是后来经过10年到15年以后，爱德华自己讲的，他自己讲的都已经死掉了，好像那个已经都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真正的复兴，他一定长命的，一定长寿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摩尔维亚的复兴是一个神兴起特别的很明显圣灵的工作呢？就是当他复兴完了11年，你想想看，1727年那是他们大复兴来到，结果经过11年，1738年，那么谁来访问他们呢？就是威斯利·约翰去访问他们。11年以后，所有的温度都应该降下来。11年以后，所有的日兴奋都应该安静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应该看不到什么了。结果威斯利·约翰怎么说呢？哦，他说我巴不得我能够住在这里。他说他不离开这里。他说像这样的光景，巴不得能够充满全世界，像水充满海洋一样。所以弟兄姊妹，11年以后，威斯利·约翰能做见证说，你看福音的火仍旧在那里。那是为什么这个火圣灵能让它持续的燃烧呢？因为和他的旨意有关系。这个不是光兴奋一阵子，这个不光奋心奋心就完了，不是。因为什么？因为这跟教会的见证有关系。现在你看见说，神借着申信道夫能够在一个地方，就像圣经里所说，不管在耶路撒冷，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看法可以不一样，经历可以不一样，但是我们不能分开。我们乃是一个饼，我们必须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人办不到的，圣灵办到了。结果在那里果然办到了。那不止如此，他们能为全世界祷告。他一祷告，每天有24小时的，每半个钟头有48个人轮流的，有24小时的进行祷告。他们一祷告，祷告了100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肯定是复兴。如果一个祷告能祷告100年，这绝对不是兴奋的东西，不是。虽然你看见教会里面好多复兴，也有所谓的大觉醒，不错，但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个真正属灵的工作它是持久的。那么不要忘记，为什么这件事情圣灵能肯持久呢？因为和什么？和他的工作有关系，和神的旨意有关系。